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8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一天四次公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表示刘晓波进食困难。旅居美国的政治评论家胡平先生接受本台专访说，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不尊重刘晓波本人最后的愿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在德国汉堡发表峰会公报，气候妥协只是表面文章。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汉堡宣布巴黎将召开新一阶段的气候峰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7月8日在官网一轮发出四则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情消息。最新一则信息说，处于肝癌中晚期的刘晓波进食困难。医院晚间公布，据医护人员透露，目前刘晓波进食困难继续营养支持、止痛、一般支持治疗等等。各人权团体、国际机构、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当局允许刘晓波协同妻子刘霞前往海外接受医治。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午先发出新闻稿，证实美国和德国专家应邀参加刘晓波病情会诊，并公布专家会诊的意见。随后又在医院官网刊出国外专家会照的照片四张。医院在晚间发出第三则讯息指出，在会诊过程中，美国和德国专家提出患者希望出国治疗，中国专家则提出患者转运过程不安全，你们还有什么治疗办法可以过得治得更好。据医院的说法，美国和德国专家回答，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们已经做得非常好。据医院下午公布的专家组会诊意见，刘晓波患晚期肝癌，全身多处转移，目前处于中末期，病人大量腹水，病情严重，考虑到缓解全身的症状，可复查平扫姿共振成像，进一步凭借肝脏状况再决定是否可以行门脉癌栓介入，同步或单独放射治疗缓解病情。专家组会诊认为，如果肝功能改善，可考虑进一步试用免疫等治疗方法，继续目前营养支持、止痛和一般支持治疗等等，尽可能提高病人生存的质量。虽然有关刘晓波情况的消息一直受到封锁，7月8日刘晓波亲友来信透露说，当天下午的会诊，德美专家各一名及中方专家、医生、翻译刘霞、刘辉也在。刘晓波的意识清醒，交流顺畅，还能讲英文。他再次表示希望出国治疗，最好是德国、美国也可以。家属也如此表示，恳切希望能够获得批准。刘晓波在美国纽约的朋友胡平先生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认为这是在一系列坏消息中一个比较好的消息。胡平先生这样对本台说，
这是在一系列坏消息中间的一个比较好的消息，至少说明刘晓波和刘霞他们出国这件事多少还有一丝希望。
就是说他们本人刘晓波本人亲口对这个外国专家做了这种表述是吧？
对，因为这个信息已经表达了，用很权威的方式表达的再清楚不过。尽管现在中共方面的说法是这个患者转运不安全，但是这个刘晓波他们自己表示的很清楚，就死也要死在西方，那么就是安全它就不是一个问题，是个迟早的问题。就无论如何，当局也没有这个任何正当的理由阻止刘晓波这个出国。
但是从这个中国沈阳医院这种对外的表达上看，他们还是千方百计的不想让刘晓波出国。这种阻碍，您觉得是不是会因为习近平在外面受到一些压力之后会有些松动呢？
第一，这个沈阳医院方面的说法，它本身它并不成立，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患者本人的意愿，即便他这个转运不安全，即便会死在外边，他仍然坚持要出国。你在这点上，我就没有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不尊重这个刘晓波他这个最后的这么一个意愿。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件事实际上是中国领导人在拍板做决定，是习近平类的在做决定。那么这次 G20 会议上，这么多国家首脑云集，我想他们至少会在私下的交谈中会提出这个问题。
据您这个分析，刘晓波为什么决心这么坚定呢？一定要出国？
我觉得这里当然不只是他从自己的考虑，很大程度上也是替刘霞考虑。因为刘霞自从刘晓波入狱之后，尤其是在刘晓波2010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就被软禁，一直到今天都长达7年。除了刘霞之外，包括刘霞的弟弟，也被判了莫须有的罪名，判了重刑。所以无论如何，那么最后他也希望这个刘霞和那个刘霞的弟弟能够出来。另外就他本人来说，毫无疑问，他如果能出国来，首先他的心情会变得更好，这样子对他的治疗多少还是有好处的。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应该得以探望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据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法文网报道，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刘晓波病情在最近24小时里严重恶化感到十分担忧。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推动淋巴宪章于2008年底被判入狱11年，他日前因病保外就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网站周六刊登刘晓波病情最新消息说，病人罹患晚期肝癌，目前已处于终末期。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认为，联合国应该得以探望刘晓波和刘霞。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的法文报道中还特别提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表示，联合国人权高专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继续关注事态发展。据介绍，现年62岁的刘晓波是屈指可数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刘晓波先生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刘晓波之前，有现已77岁高龄的高行健先生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其之后，还有莫言先生于2012年获得文学奖，和屠呦呦女士在2015年获得医学奖。
欧盟官员当地时间8日表示，与会的世界领导人对工会公报中在气候上达成了妥协。法新社报道称，所达成的妥协只是面子上说得过去的共识。公报指出，我们注意到美国决定退出巴黎协定，20国集团其他各国领导人阐明，巴黎协定是不可逆转的。最终会议公报只成功地添加了一句话，为美国会尽量发展可再生能源。关于德国汉堡2天20国峰会者的另一个贸易障碍问题，各国领导人一致主张将打击保护主义，包括所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欧盟官员7月8日表示说，除了气候的问题之外，参加德国汉堡20国峰会的世界领导人对本届峰会公报中所有问题达成共识。据路透社报道称，欧盟官员表示，助手们7日晚忙到凌晨2点，本届峰会的公报才最后定稿。一位欧盟官员表示说，大会的结果很好，我们本届大会有一个公报，是参加此次大会的20国领袖都认同的公报，而非仅仅是有国领袖认同的公报。我们这个公报中只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气候问题，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对此问题能够达成妥协。他介绍说，这次大会中没有解决气候问题，是因为美国坚持要求在关于气候问题中共识中提及化石燃料。报告认为，本次20国峰会公报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个成功的外交例证，因为他7月7日晚上邀请与会国的领导人在汉堡的易北爱乐厅聆听贝多芬的音乐，同时他们的助手在紧锣密鼓书写会议公报。公报的贸易部分写道， 由于意识到互惠互利贸易和投资框架以及不歧视原则的重要性，我们将继续保持市场开发，并持续打击包括不公平贸易活动在内的保护主义，同时认可在这一方面合法贸易保护工具的作用。而在气候问题方面，由于上个月从巴黎协议中退出的美国要求，美国将努力与其他贸易伙伴密切合作，帮助他们得到更干净、更有效的使用化石燃料依据，但是其他国家对此有保留，因此公报中无法对此达成共识。汉堡二十国峰会最后一天，与会者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达成统一。有关详情，请听本月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汉堡二十国峰会最后一天，与会者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达成统一。十九国继续维护巴黎气候协定，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继续打算退出。东道主默克尔对会议结果表示满意。就乌克兰停火问题，默克尔、马克龙和普京三巨头会议没有取得进展。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参会者就争议话题、经济政策和气候保护达成了妥协。二十国一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气候保护方面，十九国继续维护巴黎协定，但会议结束声明中明确提到美国持不同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打算退出协定。除此之外，与会者还就反恐、移民、扶贫等达成了共识。东道主默克尔对会议结果表示满意。他在汉堡周六会议结束记者会上表示，在贸易话题上虽然继续存在困难，但我们在好几个领域里取得了良好成绩。针对特朗普的关门政策，默克尔表示，多个迹象显示我们大家一起能取得的成就比单门独户的要大。信使报报道说，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国总统普京还就乌克兰停火问题进行了会晤，但没有取得进展。不过，有迹象显示，美国现在将积极参与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日将前往基辅进行调停。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汉堡参加二十国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闭幕记者会上说，法国今年12月12日召开的新的气候会议，会议成为极端性气候，主要探讨对应全球气候变暖上如何融资。法国总统表示不可任意选择巴黎的气候协议。在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巴黎气候协定生效两年之后，我将于今年12月12日召开气候峰会，商讨如何更好地融资，对气候变暖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在汉堡最终声明中表示，美国将与其他伙伴密切合作，加大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力度。法新社表示，把化石燃料归为清洁能源，这是以便美国能够出口页岩气。国际能源署2016年已经表示，2015年开始，美国已经超越了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的生产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召开新的气候会议时还表示，巴黎气候峰会不分喜好。马克龙还说，他会继续说服特朗普在气候问题上回心转意。德国总理默克尔8日下午在汉堡二十国峰会结束之后表示，二十国峰会就自由贸易达成一致，但未能就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达成一致。默克尔表示，汉堡会议并没有隐瞒在气候问题上的分歧，相反，会议上把分歧表达得非常清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月8日表示，如果该国无法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土耳其有可能退出巴黎气候条约。埃尔多安在记者会上还说，美国做出决定之后，我们的立场是朝着国会不核准巴黎气候协定的方向进行。法新社表示，埃尔多安上述表态把十九国面对美国显示出表面上的一致打开了一个缺口。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7月9日星期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7月8日下午14点，应刘晓波家属要求，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组与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癌症专家对刘晓波的病情进行了会诊。刘晓波虽然病情严重，但意识清醒，他表示要去国外治疗的意愿。就此，我们采访了刘晓波在纽约的朋友胡平先生。虽然这个消息啊一直受到封锁，有关刘晓波的情况，但是呢，今天刘晓波的亲友来信传递的消息是呢，7月8号举行的这个德国、美国专家和中国专家的这个会诊，当时这个刘晓波意识很清楚，而且交流顺畅，还能讲英文。他再次表示希望出国治疗，最好是德国、美国也可以。家属呢也是做同样的表示，恳切希望能获得批准。这些消息对您看来是什么样的消息呢？
这是在一系列坏消息中间的一个比较好的消息，至少说明刘晓波和刘霞他们出国这件事多少还有一丝希望。
就是说他们本人刘晓波本人亲口对这个外国专家做了这种表述是吧？
对，因为这个信息已经表达的用很权威的方式表达的再清楚不过。尽管现在中共方面的说法是这个患者转运不安全，但是这个刘晓波他们自己表示的很清楚，就死也要死在西方，那么就是安全它就不是一个问题，是个迟早的问题。就无论如何，当局也没有这个任何正当的理由阻止刘晓波这个出国。
但是从这个中国沈阳医院这种对外的表达上看，他们还是千方百计的不想让刘晓波出国。这种阻碍，您觉得是不是会因为习近平在外面受到一些压力之后会有些松动呢？
第一，这个沈阳医院方面的说法，它本身它并不成立，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患者本人的意愿，即便他这个转运不安全，即便会死在外边，他仍然坚持要出国。你在这点上，我就没有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不尊重这个刘晓波他这个最后的这么一个意愿。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件事实际上是中国领导人在拍板做决定，是习近平内在做决定。那么这次 G20 会议上，这么多国家首脑云集，我想他们至少会在私下的交谈中会提出这个问题。
据您这个分析，刘晓波为什么决心这么坚定呢？一定要出国？
我觉得这里当然不只是他从自己的考虑，很大程度上也是替刘霞考虑。因为刘霞自从刘晓波入狱之后，尤其是在刘晓波2010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就被软禁，一直到今天都长达7年。除了刘霞之外，包括刘霞的弟弟，也被判了莫须有的罪名，判了重刑。所以无论如何，那么最后他也希望这个刘霞和那个刘霞的弟弟能够出来。另外，就他本人来说，毫无疑问，他如果能出国来，首先他的心情会变得更好，这样子对他的治疗多少还是有好处的。
您和刘晓波有没有这个私人的接触？在中国的时候，
我是87年出国的，那个时候呢，当然刘晓波就已经在国内就比较这个出名，彼此都知道，但是没见过面。后来他是89年2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来到纽约，就主要就住在我家里。那段时间我们接触很多，我和他还有其他的几位在纽约的一些这个来自大陆的这些作家呀、学者嘛，前后发表了2篇文章。一个是这个改革建言，一个是给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就是支持这个学生运动等等。然后呢，在89年4月26日，他就是决心这个回到北京，直接投入运动。那走的时候也是从我家里走的，那段时间我们接触的非常频繁。回去不就64，然后被这个，然后坐监狱，然后以后呢，我们经常有电话的联系。93年。他又一次接受外国人的邀请，是在澳大利亚做个访问学者，然后又到美国来了一趟。 那次呢也到纽约，我们又见了一面，进行了很多很深入的交谈。93年那次见面之后，也是4月份，他还给我写了封信，那封信我现在还保留着呢。当时呢，在纽约的很多朋友都劝他留下来，留到海外。他当然都他都不接受，他觉得还是回到中国去，做的事才会更有意义一些。这样他就又回去了。在此后呢，特别到了后来有了互联网，在这个网上的交流就更加频繁。一直到2008年这个12月6号，也就是08宪章发表的前两天，我们通过 Skype 还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交谈，一方面在谈关于08宪章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他特别最后还叮嘱我，希望我们海外的这些人权团体继续为天安门母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努力，这是我听到他的最后的一次谈话。后来当然他就被抓起来了。就是刘晓波在被关进监狱之后，那我们主要就是和刘霞在保持联系，一直到这个刘晓波在2年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刘霞那边的音信就被切断了。当然我们和他的家人，包括他弟弟的孩子啊，有些在美国呀，我们也都见过，也到我们家里来过呀，都接待过呀。通过这么一些方式呢，对刘晓波的情况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
刘晓波这个人的个性对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呢？
在他身上给人最印象最深的一点呢，就是他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30多年来他实际上是不断的超越自己，以至于很多人在前期后期和他有接触的人都发现他在很多方面乃至在性格方面简直都判若两人。他始终坚持一定要在国内，明明知道在国内特别是在后来64之后有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坚持他一定要在国内。他也专门讲到过缅甸的昂山素姬拒绝到他的这个丈夫英国那里去，宁肯在缅甸接受软禁，就给缅甸的民主运动树立了一个道德典范。他觉得中国也需要这样的道德典范，而过去中国很多有资格成为这种道德典范的人呢，因为这种那种原因都流亡到了海外。所以他长期以来呢，他就认为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最有资格成为这样的道德典范。可是最后呢，是他自己成为了这样的一种典范。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知道他多次都完全有可能到这个西方来，包括他被抓之后，但是他都拒绝，他坚持要把牢底子坐穿。在这些方面，我觉得他那种自觉的追求，这点是给人印象特别深的。
现在这个时候，他决定死也要死在西方考虑的，
就是为了他刘霞的，因为他以前他不知道刘霞家里遭到那么多的变故，就是。刘霞每次去探监，当地不准他们说，一直到今年3月那次探监，刘霞才把他这个得重度的抑郁症，这个状况，他的弟弟被判11年徒刑，以及刘霞的父母相继过世这些情况告诉了这个刘晓波。那我想对刘晓波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你想他11年了，已经坐了将近九年。所以以刘晓波的意志力，他再做2年是根本不是问题，但他不能不担心刘霞是不是还熬得过2年，怎么能让刘霞继续再熬2年。所以我想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他在改变主意，决定出来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台对刘晓波在美国纽约的朋友、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的采访，就刘晓波对外国专家表示出国治病意愿的评论和分析。感谢胡平先生接受采访，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下面再请听福林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7月8日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主要聚焦于刚刚于本周五开幕的20国集团汉堡峰会的内容。右翼的《费加罗报》在当天报纸头版关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次会议就叙利亚问题、乌克兰危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俄国涉嫌干涉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等敏感话题的首次正面交锋。左翼的《解放报》同样选择在当天的国际版以汉堡特朗普面对19国为题，从美国领导人在此次会议上被孤立的角度介绍了由汉堡峰会显示出现今国际外交形势的变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尽管特朗普一直以来宣扬希望改善美俄关系，并屡屡表达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的欣赏， 但也正因为美国司法和舆论界对他是否有着过于亲俄的怀疑，导致两国首脑存在着一种复杂且一言难尽的关系。事实上，尽管特朗普已经在上台将近半年的时间，并与多个世界上大国的领导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但直到昨天下午短暂的一瞬间前，新任美国总统还没有与素有强人之称的普京进行过前者招牌式的特使握手。而在当天，两人似乎并没有通过握手而一决高低的架势。在经过了双方礼貌的致意后，特朗普对普京说道：与您在一起，我很荣幸。普京则回应表示，很高兴跟您见面，虽然我们在电话中交谈过，但这并不令人满足，我也希望我们的此次会谈能带来良好的结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陪伴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此次会谈。特朗普和普京在当天下午的会谈耗时两个多小时，远远超出原定的30分钟的外交见面。与会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会后表示，双方的会谈长久，充满活力且具有建设性。但是除了两国领导人表面的祥和，但目前美俄关系的背景并不那么美好。特别是在俄罗斯涉嫌干涉去年美国总统大选问题上，就连蒂勒森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美俄关系的现今一大重要阻碍。除此之外，在国际事务上，由于近年来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干预，蒂勒森在访问之前还提出了对前者的公开批评。蒂勒森则表示，俄罗斯有着干预破坏稳定性的行为，美国政府不能接受该国对处理国际事务如此的打算。同样，俄外长拉夫罗夫也在会前宣称，特朗普应接受普京在一些问题上的明确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压力和阻力重重，两国首脑还是试图在处理一些目前世界主要危机上的看法保持相同的观点。例如，在当天两国共同宣布，自本周日起，所有在叙利亚西南部的当地武装将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但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随着俄中两国在本周对由美方主导的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最新谴责议案的反对，特朗普和普京并未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在此次会面之前，普京就宣称各国应保持冷静，并以务实和谨慎的态度来应对。美国方面，国务卿蒂勒森也承认了这一分歧，他呼吁国际社会能对朝鲜和平施压，他甚至进一步宣称，如果这个和平的手段不见成效，那我们手下剩下的办法就屈指可数了。与此同时，普京和特朗普还就乌克兰危机、网络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意见的交换。当天的《费加罗报》还以默克尔和马克龙表明与特朗普观点不同为题，进一步强调了近来紧张的美欧关系。文章引述了德国外长加里布尔的讲话，指出美国并没有一个便利的世界观，他们不把全球关系看成一个是在相同法则下的共同合作，而是一个弱肉强食、强者寻求同盟打击异己的斗兽场。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主张保守贸易主义，质疑全球气候变化等关键问题上与以默克尔和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主流观点存在较大的分歧，而这一问题也将在峰会结尾时各国联合通报的内容中具体被显露出来。同样，美国在上述事务上主张的与众不同也是解放报文章的聚焦之一。该报甚至认为，缺乏外交经验的特朗普在此次峰会上显得受到了来自其他19个世界大型经济体国家首脑的某种孤立。例如，与会的消息人士透露，在周五相关的气候问题的讨论上，在不到20分钟内，特朗普就已经选择离场。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索菲和陈明峰合编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昨天是七七抗战80周年纪念日，两岸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我们注意到刚当选还没正式就任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很早就指示全党筹办纪念活动，台湾舆论认为这具有深远意义，为什么呢？
是的，台湾的舆论是这么说的，就是早期共产党啊吹嘘渲染他们在抗战中的地位，官方媒体是拼命夸大八路军、新四军跟华南游击队等英勇事迹，对于蒋委员长跟国军的角色视而不见。 直到最近几年，大陆的官媒在抗战历史剧或者是出版品当中才稍微有正视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历史事实。所以台湾的舆论认为，北京在现实政治上虽然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但是在历史诠释上，中共应该要有气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战的主导贡献，因为唯有还原历史真相，才能够有利于两岸深化九二共识。所以呢，透过纪念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这也意味着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所主张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核心意涵就是两岸同属中华民国，那也就是一中。这样呢，应该可以去除北京所谓独台或是变相台独的疑虑，有助于巩固国共互信。舆论还认为，吴敦义虽然还没有正式上任，但是只是全党筹办纪念活动，却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可以强化国共两党的政治互信。
据说，与国民党对待七七抗战纪念日的态度相比较，民进党变成另一个极端，从党中央到地方，包括总统蔡英文在内，对待这个纪念日完全视而不见，真的是这样吗？
说是视而不见或是充耳不闻，是一点都不夸张。包括民进党台面上所有的政治人物、政府的各级首长，对于七七抗战纪念日八十周年就当作没有这回事。蔡英文在七七这一天没有任何的行程跟抗战纪念日有关，七七抗战在如今的台湾社会可以说已经是冷到不行，完全不构成一个话题。那中华民国的军方当年是抗战的要角，但是随着时代更迭跟政局的转变，年轻一代的将领感触已经不那么深。当然，台湾的国防部还是不敢说不纪念抗战，所以呢，他就办了一些聊胜于无的活动，比方说，国军的军史馆呢，举办了军事媒体特展，在七月七号揭幕。那主要的内容是在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军中电台，就是现在的汉声电台，跟中国电影制片厂，那现在已经并入了军文社，这两个单位过去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那当年也的确发挥文宣杀敌的贡献。那现场并且会播放一些抗战纪录片，还有江委员长宣布日本投降的录音等等，这个展览呢，就算是一个最主要的纪念活动。那其他呢，就是把一些软性的活动加上一个七七之名，比方说本来每年都有办的全民国防基地开放活动，加入了一些纪念抗战的元素。还有呢，就是军方每年举办的美声响宴音乐会，也加入了纪念抗战的元素。但是很明确的就是，连国防部都没有举办七七抗战八十周年的纪念大会。那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军方办了这个纪念大会啊，这么重大的活动就必须邀请总统出席致辞，那那个时候就尴尬了，所以大家就当作没这回事，那大家都好过。
那在蔡英文执政以前，台湾都会纪念七七抗战吗？
哦，当然，七七抗战纪念日这是大事，不过呢也是要看谁执政。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也就是两年前2015的时候，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国民党的立委林玉芳在年初的时候就呼吁全球纪念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中华民国绝不能缺席，应该要举办阅兵等庆祝活动，以彰显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上的正统地位。那后来马英九政府决定用汉光31号演习增加项目的方式，当年在7月份的时候，在新竹湖口就举行了一场国防战力展示，并且邀请了很多位曾经协助中国对日抗战的外国友人的后代来参与这个纪念活动。那另外，在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当时也复刻了1946年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就是只要曾经参加抗战的老兵，不管你人是在台湾、在大陆或者在海外，都可以申请。如果说人已经不在了，子孙也可以出具证明来申请。那这个举动呢，当时在两岸都博得好评，总计到2015年底发出了13000枚的纪念章，其中大约有1000件的申请案件是直接来自中国大陆，有许多1949年没有办法到台湾来，后来饱受政治斗争的国军老兵，在他们风烛残年的时候领到这个纪念章啊，可以说是老泪纵横，非常的感动。那至于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历经抗战胜利60周年跟七七抗战爆发70周年， 由于那个时候已经是陈水扁的执政末期，他积极的向独派靠拢，所以那个时候纪念抗战胜利冷清的程度比起今天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的特展、美展、音乐会、舞台剧等等，连国防部的高层主管都很少出席，那陈水扁也是从来不谈抗战。陈水扁跟蔡英文之所以不把七七当作一回事啊，主要就是民进党对于中华民国历史向来都采取切割的态度。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跟他无关，所以他从来不纪念抗战。再加上蔡英文现在正在修订高中历史课纲，试图从高中历史课程里面切断两岸同属一中的连结。在蔡英文继续执政之下，我想未来两岸绝对会日益走向分歧的道路。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索菲与肖伟基合编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习近平强势治港，提出底线意识，震慑港独。香港回归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展示强势治港新理念，并给新一届特区管治团队开出了任务清单。他提出底线意识，也就是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中央特意派出航空母舰辽宁舰到香港，并只允许香港永久性居民登舰参观，是要展示国家军力强大，一国高于两制，并震慑港独。
专家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有哪些评价？
香港特区首任律政司司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表示，当初实施一国两制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就这个目的来讲是完全成功的。从六方面总结，第一是无缝交接平稳过渡，二是维持繁荣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三是生活方式不变，人权和自由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四是法治安全，司法独立，五是民主发展循序渐进，第六是对外事务发展良好。
近年来，香港有部分人兴起港独思潮，香港社会是否能接受呢？
回归20周年，号称代表13间香港大学的学生会联合举办港独论坛，但只有大约100人参加，反映港独自我边缘化，无法代表10万名大学生，从理念到实践都被视为不接地气，脱离群众。同时今年7日的游行人数也比过去几年大跌，显示政治方向的转变，拒绝激进的政治空头主义，回归公共政策的理性讨论。
在经济方面，香港的未来会何去何从呢？
长期在香港航空和基建行业出任高层的徐汉忠指出，香港要及时赶上中国这趟经济高速向前飞进的列车，加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他认为新一届特区政府大有可为，香港新机场第三条跑道进程也不宜再拖延，否则越拖造价成本越大。第三跑道原计划填海等工程2016年展开，造价1415亿港元，2023年前完工投入使用。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率团赴上海出席双城论坛，他与台湾的绿营立场切割，争取竞选连任。他不仅说两岸一家亲，并强调两岸命运共同体，北京也乐意扶持柯来抵抗绿营，探索两岸新局面。双城论坛是值得注意的范例，两岸关系恶化已经很深，需要从感性上化解敌对，重建情谊，柯文哲就是最新的桥梁。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 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访陈破空。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也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美国退出的决定似乎将中国推上了前台，中国随即表明立场，重申了对气候协议的承诺，并与欧盟发表共同声明，表示要加强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将为全球气候变迁的关注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将冲击美国绿能产业的发展？会否损及美中及美欧之间的关系？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首先请谈谈您如何看待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美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否将自己置于孤立地位？
我想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诺言，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虽然目前有很多在内政上的争议，但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个协定实际上对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大国有利，但是对美国和西方并不有利。因为这个协定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把中国和印度仍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的超级大国，但是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呢，第一，它不需要在费用方面承担太多的责任，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未来的13年将继续排放，继续的允许它排放和污染，2030年达到一个峰值之后才有责任去逐渐递减，但是对美国却需要立即减排，立即的达到指标，所以没有什么和缓的余地。而且在每一年支撑这个国际气候协定需要1000亿美金，但是呢，美国却要承担其中1/4的费用，就是770亿美金，这对美国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反过来，美国立即被规定减排的话，对美国的产业、传统产业是一个极大的约束。所以，纵观种种因素，这个协议只会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不利。而我们都知道，现在世界上都在说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中国超前，美国落后，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像这些不公平的国际气候协定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美国的约束和对中国的放纵。而中国的污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美国的污染非常少，可以说是空气清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气候协定呢，不公正不公平弊病百出，就是显而易见。作为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退出这些协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对美国的国内各方面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
作为全球最大的污染国之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是否会动摇全球关注气候变迁所做努力和决心？
其实不会，因为没有巴黎气候协定，各国都在减排，包括美国和中国都在减排。美国的这种绿色能源在世界上的发展是首屈一指的，像美国用的是页岩油，用的是清洁能源，这个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它自动就在每年减排，这个指数是以可以说50%的这个速度在下降。而且呢，即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国整体来说，各行各业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啊，它的这个环境污染都在得到进一步的治理。而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其实有没有巴黎协定，它的这个减排和减少污染都在发展中。中国的这个压力不是来自于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而是来自于中国国内的民众的需求、民众的压力。现在中国国内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压力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维稳问题。出于对政权安稳的考虑，中国政府不得不在减排或者是污染问题上做处理。另外说到污染的时候，现在国际上有个污染指数的排定，中国是排名第一的，1848，印度排第二是76。而美国跟德国这些国家都是排名相当良好的，像美国的指数是31，德国是28，所以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污染大国，这个话不成立。但是在排碳量方面，中国是第一大，美国是第二大，这是由两国的经济规模所决定的。就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量国家， 但是是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第二大的碳排放量国家。因此美国退出，它的退出是说要重新谈判，谈判一个更有利的、更公正的这么一个协议。我想美国的退出不会对世界上的减排努力有任何的损害。
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后，美国绿能产业的发展步伐是否将全面受阻呢？
不会，因为一方面来说，这是两个问题。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不受这个气候协定的约束，他是想恢复一些传统产业，包括煤炭行业这些传统产业。那么在传统产业方面将加强对中国的竞争，因此对中国来说，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首先是对中国不利。但是美国即便是加强传统产业，但是由于美国的污染指数低和清洁能源的继续的快速的发展，美国在另一个方面来说，它的减排、它的减少空气污染都会继续加剧。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也不会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因为巴黎气候协定是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没有硬性规定的一个协定，它是成员国遵守和不遵守是靠自愿、靠自觉。如果说有硬性规定，只有一条，就是每年支撑这个协定的费用，美国必须出1/4，750亿。其他这些有明确规则的组织，像世界贸易组织，有的国家都不遵守，像中国这些国家并不遵守。那叫没有明确规则的、没有明确约束力的巴黎气候协定，中国更不会遵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要求美国出这么庞大的费用，对美国是极为不利。说特朗普政府有意收回这笔费用，用于美国国内的建设，我想这可以理解。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将如何在抑制全球气候转暖问题上摆放自己的位置？
中国目前在口头上说要继续遵守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并且说要跟欧洲合作，甚至有的国家也指望中国能够领导世界在这个领域。其实当初的巴黎气候协定的促成，中国是不情不愿。当时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奥巴马总统推开了温家宝总理的门，在谈判的时候，中国政府一直躲避，不愿意达成任何协议，不愿意减排。那么奥巴马总统是亲自推开了温家宝总理等阁员的门，一下坐进去，坐在他们中间，直接跟他们谈判，使中国政府被迫接受，就是要达成气候协定这么一个做法。所以那个谈判过程本来中国就是不情不愿的。那么现在当世界各国要求中国在这方面扮演领导作用的时候，中国国内的舆论是绝不要当冤大头啊，什么不要出头，不要受捧杀，意思说中国还是立足于国内的需求和国内的稳定。中国政府的尤其是政权的稳定决定它不可能起领导作用。第一个，它要保持它的传统产业，要保持一些这个污染企业，这个是因为经济发展 GDP 的指数关系到政权的安稳。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治理环境，因为来自于人民的压力，来自于人民对环境的这个对雾霾的痛恨和对环境的保护的需求，也危及到这个政权的稳定。因此出于政权稳定，中国政府更多的是考虑它自己在国内如何是去平衡，而不是遵守国际义务。另一方面来说，这次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欧洲，跟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谈判已经以破裂告终。因为他开始以为默克尔总理会答应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为15年过去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他愿意在跟欧洲在气候协议上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声明，共同声明。结果发现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的带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李克强非常的恼火，也就马上放弃了跟欧洲发表共同宣言声明继续遵守国际气候协定的这么一个动作。从这样一看的话，也可以看出中国不可能在国际气候这个领域起到一个领导作用，而且国际社会也难以指望。
最后请您谈谈美国决定退出巴黎协定将对美中和美欧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想美国退出这个协议对那欧洲会引发不满，因为欧洲在这方面出的费用很少，而且这个指望美国出费用来减少碳排放量，欧洲国家是固然不满，那欧洲国家在这个时候呢，指望中国也指望不上，所以说欧洲国家感到双重的沮丧。但是美中关系，我想没有什么可以受到影响的，保持这个协议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不利。如果美国退出这个协议，是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不利。两国将继续在传统产业加强竞争，也就是说，不仅在双边贸易上会继续的摩擦、继续的斗争，在传统产业上将加强竞争。所以这可能遏制所谓中国超前美国衰落这么一个趋势，让美国能够赢得一个战略机遇，能够赶上来，所以对中国的压力可以说倍增。在这种压力倍增的情况下，我想中国有必要在其他方面跟美国形成妥协，否则的话仅仅面对贸易和经济的压力就足够当前的中国政府去应对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双方中美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对立又妥协的这种态势仍然会保持下去。 在国际气候方面的斗争与合作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好，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第三个专题是法语教学课，请听巴黎夫巴黎第43课。
巴黎夫巴黎，
巴黎夫巴黎。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 et quelles sont les personnalités célèbres qui ont été enterrées là?
Caroline 是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姑娘，她很想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此刻我们就站在位于巴黎十二区的这座世界闻名的公墓大门前。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Ça va?
Ça va très bien et vous?
Oui. Tu as déjà visité beaucoup de lieux ici à Paris?
J'ai juste visité un musée, en fait le musée du Louvre et puis c'est tout. Mais les bâtiments, tout ça, l'architecture, c'es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de ce qu'on trouve en Amérique. Alors c'est sûr que pour moi c'est super impressionnant. Puis juste le fait de me promener comme ça à pied, bah, c'est une découverte en soi. Alors.
Caroline 似乎对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兴趣不大，她更喜欢在巴黎大街小巷闲逛 flâner。欣赏城市建筑，当然如果想找个独自闲情一致的去处，那肯定是拉雪兹神父公墓。
Bonjour Thierry.
Bonjour.
Bonjour.
Vous allez bien?
Oui, et vous?
Bah, très content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cimetière musée.
Thierry Leroy 是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导游，也是一名墓葬艺术爱好者。
En fait, j'ai peut-être rectifié le terme de guide. Je préfère dire passeur de mémoire.
不过他更情愿将自己视为历史记忆传递者 passeur de mémoire， 让历史鲜活地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代代相传。
Le nom du Père Lachaise, ça vient d'où, en fait?
En fait, sous le règne du roi Soleil, Louis XIV, ce sont les Jésuites qui s'installent sur cette colline. Et dans cette communauté jésuite, il y a un personnage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le révérend Père de Lachaise. Il a été le conseiller de Louis XIV, mais surtout, il a été son confesseur.
公墓的名字来源于法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 François de Lachaise。十七世纪时，拉雪兹神父住在耶稣会领地内，也就是现在这个公墓的位置。
On est parti pour une visite.
Thierry Leroy将带我们去参观几座名人墓穴。
Les jeunes garçons, vous êtes des Français? Vous venez d'où? Vous êtes de Paris?
Oui.
Tu connais le métro?
Oui.
Eh bien, ici repose le créateur du métro, Fulgence Bienvenue. Voilà. Tu as un ticket de métro sur toi?
Hey, 一张用过的地铁票，多有意思的祭品。
C'est un vieux ticket, hein?
很多人会在墓碑边留下纪念品。
C'est même collector, hein?
我们来到法国地铁规划师 Fulgence Bienvenue 的墓前。
Le père du métro parisien, c'est pour ça que vous avez la gare Montparnasse qui porte son nom, Montparnasse Bienvenue. Les gens pensent que c'est Bienvenue, Welcome.
Ouais,
non,
ouais. Je pensais ça moi d'ailleurs.
En fait, non, c'est son nom.
Paris 地铁交汇站 Montparnasse Bienvenue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站名里的 Bienvenue 是在向观光者说欢迎光临。
Pourquoi est-ce qu'il y a autant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au cimetière?
Alors,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st le premier à être ouvert en 1804. C'est pour ça qu'on souhaitait se faire enterrer au Père Lachaise. Et bien sûr, de nombreuses célébrités reposent ici. Mais ce cimetière a une telle notoriété qu'on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là.
很多世界名人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如瓦尔德、肖邦、普鲁斯特，当然还有美国摇滚歌手 Jim Morrison。
La tombe de Jim, elle est extrêmement sobre, et il y a une plaque avec ses dates. Je rappelle qu'il est mort en 1971, et en dessous une phrase qui est en ancien grec, qui veut dire contre tes propres démons.En fait, cette plaque a été posée par son père pour commémorer les 10 ans de sa mort.
也许你会吃惊，每年 80% 的来访者是来朝圣这位美国摇滚天才歌手的。他们在他的坟墓上留下稀奇古怪的纪念品，有涂鸦画、烟头，甚至口香糖。
Cette plaque est très émouvante parce que le père de Jim et son fils ne vont pas avoir des bonnes relations. C'est une espèce de contradiction dans le sens où il va utiliser l'ancien grec et à travers cela, il va exprimer la reconnaissance qu'il a pour son fils en tant qu'écrivain, en tant qu'auteur. Mais jamais il va reconnaître le talent de chanteur de son fils.
吉姆的父亲从来没有认同过儿子的事业与成就，他后来请人在儿子的墓碑上用古希腊语刻写了一道墓志铭 Contre de propre démon， 意思是与你自身的恶魔作战。
Alors Caroline,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Lesquelles tu aimerais voir?
J'aimerais bien voir Molière, Jean de La Fontaine, Edith Piaf aussi, je crois qu'elle est ici.
Peut-être que Thierry Leroy peut nous le dire.
Edith Piaf, la môme repose ici au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c'est avec grand plaisir qu'on pourra aller lui rendre hommage.
这里还埋葬着一位法国国宝级歌手 La môme, 小丫头。这是法国人对 Edith Piaf 的昵称。走，咱们现在就去她的墓前朝圣。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一天四次公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表示刘晓波进食困难。旅居美国政治评论家胡平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不尊重刘晓波本人最后愿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在德国汉堡发表峰会公报，气候妥协只是表面文章。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汉堡宣布巴黎将召开新一阶段的气候峰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范演唱的歌曲 Quand on arrive en ville。
Quand tout le monde dort tranquille dans les banlieues dortoirs, c'est l'heure où les honneurs descendent sur la ville。Qu'est-ce qui viole les filles, soir dans les parkings, qui met le feu au building, c'est toujours les honneurs. Alors, c'est la panique sur les boulevards, quand on arrive en ville. Tout ce qu'on veut, c'est être heureux avant d'être vieux. attend d'avoir 30 ans. Pour tout ce qu'on veut, c'est être heureux. Être heureux avant d'être vieux. On prend tout ce qu'on veut prendre en attendant. Quand on arrive en haut, tout ce qu'on veut, c'est être heureux. Être heureux avant d'être vieux.